继续讲大乘观无蕴论第九讲行运中的不相应性。所谓无蕴、色蕴、受蕴、相蕴、性蕴，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行运。在无蕴里边，行运的范围最为广泛，行运里边包括着相应性，里边有49个心说有法，心说有法本来是51个，但是因为受心说、相心说提高一级，排列在五蕴里边的受蕴、相蕴，所以只有49个。另外还包括着24个不相应性法，就是我们现在要讲的行运中的不相应性。我们上个礼拜在今天晚上已经讲了个开头，也就是说，所谓不相应性，完整的具足的说，它是色心不相应性。为什么有这个名称呢？因为在《白法明门论》里边，给世间万法分为五种，也就是五类，一般称为五味白法。这五类法，第一个是心妄法，就是80心妄；第二种是心说有法，就是51个相应心说；第三种是色法，包括着人的色身肉体，也包括着宇宙之间一切物质现象，称为色法；第四个就是心色不相应性法。不相应性法，它不像是心妄法一样的，或者包括心说有法在内，有一种原理作用，能够了解分别外境，有原理作用。而不相应性法没有这个原理作用，同时不相应性也不像是色法一样的有一种互相制碍的作用。因为所谓色法无知之法，它有形体，它要占空间，它本身就具备着一种制碍性，但是不相应性法没有这种特性。同时不相应性法也不像是无为法一样的没有生灭变异，而不相应性法像是色法、心法一样的，它本身也是一种生灭变异之法。根据以上种种原因，所以称这一类的法叫做不相应性。法这一个字，因为用的地方的不同，而解释也不一样。我们说到缘起，缘起的本身是法，但是如果说到缘起，说到那个法的时候，那个法它是大自然界的规律，也就是宇宙之间的规律，宇宙之间的因果现象。我们说到世间万法，说到一切法，那就是指世间的一切现象。我们对于世间一切现象不能够一一的加以介绍，所以就用一种归纳分类的方法给万法归纳为100种百法。一百法又分为五类，那就是心妄法、心说有法、色法、不相应性法、 以至于无为法。
关于这些我们都上个礼拜讲了，我们现在看一零五页最后一行，不相应刑法要具备下列三义。第一，不相应性它没有原理的作用，所以它不与新法新说用法相应。第二，不相应性法它没有治碍的作用，所以也不与色法相应。第三，不相应性是生灭变异之法，所以它也不与无为法相应。这二十四法它不相似，色心心说事有体相。这个所谓事有体相，就是凡是有第八来业识心法种子色法种子所生起之法，就是称为事有体相之法，也就是种子所生的体事法。这二十四法不是种子所生，它不是事法，而是一种假法。为什么说它是假法？而因为它是依于心妄、依于心说、依于色法这三类法来分为假理之法，假设的、假理的，称为实论。上面这样说，非如色心即诸心说体相可得，它并不像是色法、心妄法、心说有法有体相可得。非意色心即诸心说作用可得，它也并不是异于色法、心妄法、心说有法的作用可得。换句话讲，它是有作用的，它不是没有作用的。那么由此古之是非是有，它不是实实在在的法，而是依于色法、心法、心说有法分为假理。不相应性法有二十四种，但是在大乘广无云论的正文里边，它只列出了十四种，以下有十种没有列出，当然也没有解释。我们现在以白法传世的顺序往下边解释。这个所谓不相应性法之列出十四种，在我们第九讲第一节一开头就有说了。大乘广无云论曰：云何心不相应性？为一色心等分为假理，为此与彼不可思舍，亦不亦性，此复云何？为得无相定、灭尽定、无相天、命根、共同分、生老住无常、名身、具身、闻身、一生性。到这里只有十四种，但是它下边加上三个字如是等。这个等并不是下边的十种法被它否定了，而是还是存在的，它没有详细的列出来，就加了一个等。因为大乘无云论二十四个不相应性只列出了十四种，我们如果找大乘无云论的原文来讲，后边的十种就不好解释了。所以我们现在依照着白法传世跟广无云论这两部论点给它合在一起来解释。到了广无云论十四法解释完以后，那么白法传世还可以继续解释以后的十种法。第一个叫做德，
得者成就不失之意，一一切法早作成就，名为德。大圣广无云论曰：云何德？为热惑热成就，此复三种，为种子成就、自在成就、显其成就，如其所应。往下边我们看白发传世怎么说，看完以后再一并解释。这个唯识学里面有很多名词不是我们日常用语，你想在我们日常用语里边，什么德了、命根了、中通分、一生性等等，这些名词根本用不到。可是如果要学唯识，一定要对这些名词有所了解。虽然这些名词很生疏，不是我们日常用语用得到的，但是也就是它是一种专门的学问，是一种专门的学术。我们要想了解这一门学问，就必须要对这些名词有所了解。在白发传世里边就说了，言德者成就不失之意，为色心生气为坏灭，是生缘说舍。色发心发生气的时候，在没有消失没有坏灭以前，还是属于生，受增生之因，即凡夫有说得之心，三乘有说得之过，如得今是今非是得，今乃是无，得非是今，有命而无事，故运不相应也。说了半天，我们还是对于这个德没有一个完整的概念。大致来说，德是一种成就的意思。所谓种子成就，我们第八阿赖耶识升起了色心诸法，升起色法，升起心法，这个就是一种成就。所谓成就，就能够给我们世间凡夫的有一种满足感。我们自己创作了一件艺术品，画了一幅画，我们有很满足的成就感。我们雕开成了一样东西，虽然不是十分精美，但是是我们自己亲手雕开出来的，这个也能够给我们一种成就感。我们经营一项事业，事业经营得很发达，这个也就是成就感。而这个德的意思就类似于一种成就。色法心法种子生起以后而有了果，这个也是一种成就。我们凡夫都祈求成就，而所谓声闻成、眼觉成、菩萨成，已与佛法人修行能够修得所谓阿罗汉四果，或者是毗支佛果，以至于正在大觉果，这个也是一种成就。德是一个抽象的名词，我们所谓德，假定说我们工作努力得到了一杯奖金，奖金不是德，而德又不是奖金，德是一个名词，奖金是一种实质上的，或者是一种有价证券让我们得到了。但是呢，你有了这个奖金，就有了德，而能够使我们感觉到满足成就。大致说呢，德的意思就是一种成就的意思。但是这个所谓德，刚才说了，德不是奖金，奖金也不是德，所以这个德只是一个假名，有名而无实，所以这个德它是不相应。第二个讲到命根，命根是什么呢？就是所谓有情的寿命。有情指着一切众生，而其中以人为代表。大圣广无云论曰：云何命根？ 什么叫做命根呢？位于中通分里边，先业说因，主事分显为性。在中通分，中通分是什么呢？就是说在各类生命体里边，受到过去所造的业力的牵引，那么在六道里边轮回，带到了生命体以后，他在生以后死以前这一段时间，就是主事分显为性。在生以后没有死这期间，这个称为命根。这个在白发明门论里边说，言命根者，以六识能造之业，说因第八众生炼取一气，色心不断功能，家里暖食为命根耳，与失主在命存，失去在命邪故。这是过去式的业力决定今生寿命所限，家里暖食为命根。重新解释，所谓命根是受暖食这三者像一个三脚架一样的，像三只竹竿成一个架子，有手有暖有湿，三者同时存在，就是说我们这个生命就是继续存在了。如果三者缺一，为前生业力所限，寿命到了，那么暖湿同时也会消失，或者说寿命不到，以恶缘红衣的因缘就在街上出车祸了，出了车祸受外伤了，大出血，一出血以后心脏就不会跳动了，心脏不跳动就没有了体温了，因为心脏跳动跟呼吸同时配合，呼吸嘛，吸进去氧气，吐出碳酸气，吸进去氧气助长我们所吃的食物的营养料的燃烧，才能够维持我们的体温。如果大出血，心脏就没有血液压积了，它就停止搏动了，心脏不搏动同时也不能够呼吸了，身上就要变冷了。这个是受没有了受寿命的限制，或者是没有了体温了，或者是第八阿赖耶识离开身体了。第八阿赖耶识在我们的身体里边，它是有一种奢侈以物根身，就当作是阿赖耶识他自己的身，它有一种奢侈作用，而同时又能够使这个肉体有一种觉受，有感觉有受，能够感觉到冷暖痛痒等等的一切感受。这就是第八阿赖耶识奢侈身体的一种作用。可是受暖食这三者必须同时存在，只要有一个去，有一个离开了，另外两个同时也不存在了。就是刚才说的三只竹竿才能够撑得起来，拿掉一只，另外两只同时就要倒下来了。命根像是八十规矩颂里边说到第八识，说第八识是受熏持中根身起，取后来先做主公。我们人到了寿命要结束了，第八识最后离开身体，或者是抱紧命中，八九十岁人已经衰老了，或者是其他的因素而不是自然的死亡，以其他的原因意外死亡等等。在这个时候不管什么原因，第八阿赖耶识总是最后离开身体。第八阿赖耶识离开身体了，那就等于宣告死亡。 所以修净土的特别注意到，虽然说是看着说是断气了，没有呼吸了，一般说总是要在最少十个小时以内，不要搬动它，不要增加它的困扰了、麻烦了啊。如果医生说了死了，你就这边又给他洗澡了、换衣服了，或者是用种种祭酒了，反而能够增加他的那一种痛苦，或者说是如果他的第八来也是前边的各种事还有作用的话，那就是增加了病人的烦恼，身会心一气就影响他的往生。命根的存在，正常的来说是以业力所决定的寿命为限，不正常的意愿出现，以其他的原因而死亡。到了不管是正常的不正常的，到了阿赖耶识离开身体了，命根就不存在了。第三者叫做众同分，众者大众，同者相同，分是一部分，他的意思就是说跟大众相同里边的一部分。这个名词也很少用，我们世俗社会很少用这个名词，只有在这个地方用。他的意思就是说在大众里边，我就是人类大众里边的一部分，一只狗它是动物类的大众里边的一部分，像人与人同，天人与天人同，那么旁生道与旁生道同，地狱道与地狱道同，在许许多多的大众里边跟大众相同的一分子，成为众同分。大乘广无云论曰：云何众同分？为诸群生各个之类相似为心。当然人类跟人类总是相似的，虽然有白种人、黄种人，以至于红种人、黑种人，但是大部分还是有它相似的地方。众同分在《白发传世》里边这样说：言众同分，类相似故，以万物各有同类，有人法之别。人同分者，这一个字是下边一个字是多的，人同分者没有那个有啊，人同分者如天同分，天与天是一论，人同分在人与人是一论，法同分如心同分，以心妄心说是一论，色同分与十一色法是一论，故云以人法加力此命。总而言之，在相似的一类的里边的一部分就称为众同分，我们就是人同分里边的一分子。第四个名词叫做异生性，异是不同，异生性就是不同的生性，异是不同的意思嘛。比如说凡夫妄计，有我有法，那么就是我的执着、法的执着。凡夫妄计，我法而知，他不与圣人而空之相同。所谓圣人，就是修行正果的人，这包括着正在阿罗汉世国、正在辟支佛国，以至于正在大觉国。修行正果的必须要在我空法空之、我空之法空之现前才能够正果。那么一生性呢， 就是没有达到我法而空的境界，而仍然的执着于我，执着于法。所以往凡夫往地我法不与圣人而空之相同，其他众生一个个不同，这个就是所谓一生性，不同于圣人的这种性情。光论曰：云何一生性，唯于圣法不得为性。还没有修持圣法而到了正在圣果的这个阶段。这个在白发传世里边在曰：言一生性者，烦恼说之而长，种子上一分功能。什么叫做一生性呢？在我们烦恼长说之长，烦恼长说之长都是第八来夜识的种子生气的东西，种子生气的烦恼。那么烦恼长说之长的种子，这个一生性就是烦恼长说之长的一部分功能。那么令流去事而类之差别不同，故运一生性。所谓流去，就是天道、人道、地狱道，那么以至于恶鬼道、畜生道、修罗道，这个流去。事而类的，就是《金刚经》里面说的热特生、热胎生、热乱生、热湿生、热化生、热有诸、热无诸、热多诸、热有相、热无相，以至于非有相、非无相等等。就是说在宇宙之间有这个事而类的生命。那么所以就是在烦恼说智章上边的一部分功能的不同，而又流去事而类差别的不同，所以称为一生性。一者不同，位于圣法不得为性，没有正在圣果的这种凡夫，就是一生性。第五是无相定，这是外道所修的一种禅定，令前六识心即心所不起现性。光无云论曰：唯理片然，唯理片净然，而没有唯理尚然，以出理相作以为先，所有不恒性心，心发灭为性。这个在白发传世里边在说：言无相定者，为六识心妄不性，令其身心安隐跳惑，一命定相等心举悉皆不性。而云无相者何也？为外道眼相如病，祈求无相以为微妙，以灭相为首，故立无相定命，非是灭也。外道修无相定，以色界第四禅天的无相天为涅槃之果。释迦牟尼佛时代外道修行修无相定，为什么修无相定呢？我们这个相是很难调伏的啊，有过失眠的人呢就会有这种经验啊。释迦牟尼佛说我们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为什么不能够证得呢？只因妄想执着，我们这一颗妄想之心一天到晚胡思乱想。如果失眠症的人不睡在床上还不想，头一着枕头前三晃后五地，什么样的不如意的事都来了，他就想，越想越睡不着，越睡不着越想，这样就成了。那几乎是啊，有过失眠症经验的人感觉到非常非常的痛苦，不必说那么严重，就是很轻松的来说，我们这一颗心也是四四开开在大妄想。如果我们不能够正念相续，不能够给这一颗心收回来，那忽然之间他就飞得跑得远远的了，因为他不知道 向到那里去了。我们根本不是刻意去向，它直接呢就是东向西向的。那么所以在佛陀时代，许多外道他们认为这个相是一个很讨厌的、很可恶的东西。如何能够跳出这个相呢？要来修一种禅定，就是叫做无相定，不相。修无相定成功的时候呢，就是前六识都不起现行。啊，第六识是心理的综合中心，啊，必须要在前五识不攀缘外境，第六识的独头意识要不发生作用，这个时候就是没有相，不相。老实讲，让我们来啊，我们不要小看说的那是外道修的无相定，让我们不相还真难的。我们怎么样能够管得住我们的思想不相呢？除非是我们一句符号一直很专心、很专心的念佛，一下给念佛中断了，心松懈下来了，杂念又来了，那个就是相。因此说，我修无相定嘛，修成功的时候生于无相天，寿命五百大劫，恐怕还要更久，多少大劫没有说不正确。修到无相天也是一种天道的果报。所以外道修到第四禅的无相天，他们以为那个就是涅槃了，这个是外道的一种修行的方法。第六是灭尽定，这个又称为灭受想定，受心说、想心说统统灭掉，这是佛教圣者所修的禅定。大圣广无云论曰：云何灭尽定？心心发灭为性，不恒性为六转识，恒性为舍藏识，即然无异。始终六转识品即然无异，皆灭尽定。这个在白发传世里边在说，言灭尽定者，六识妄说已灭，前六识的心妄心说通通的灭掉了。那么第七识然分心举，悉皆灭尽，乃至定相。修无相定，前六识不起现行；修灭尽定，歼灭第七识心妄心说。简单的说，所谓灭尽定，不同于无相定。无相定是外道修的一种禅定，他说能够跳出的、能够压抑的，只是前六识而不去想，但是我知、法知仍然存在。而佛教里边所修的一种禅定，称为灭尽定，或称为灭受想定。在入定的时候，不但前六识不起现行，第七识的我知、法知这种自我的执着，同时也不起现行。但是老师说，出定以后，他又仍然的种子起现行。那么在修灭尽定修，是佛教里面一种正统的修法，这个都是在佛陀时代的一种修法，现在恐怕这种修持方法也失传了。那么在第七里，是第七个名字是无相天，无相天也称为无相宝，是修无相定所得到的果报。大圣广无云论曰：云何无相天为无相定所得之果？生彼天意，说有不恒性心，心发灭为性。说有不下边是一个恒长恒久的恒，这个当初印的时候漏掉了，没有校对出来。无相天在白发传世里边这样说：言无相者，又在欲界修彼无相定，故甘彼无相天果，名无相宝。也就是前边 第五个修的五相顶，五相顶修成功以后，将来能够带到一种果报，就是生于色界第四禅天的五相天。修到五相天，生到五相天，寿命是多少多少大劫，寿命很长啊。那么事实上根本就是一种只是一种精神存在的境界，而并不是像我们鱼界一样的有这个肉体，有这个男女饮食之欲的这种情况是统统没有的。那么所以在白发传世里边就说了，言无相者又在欲界，在欲界，在我们这个世界修彼无相定，故甘彼无相天国，又称为无相报。在无相天下边的名词叫做名身，我们常常说名称言说，名称言说，命言，命言，在八十种子里边就有命言种子，命就是名词，名词是文字，是用眼睛看的，言说是语言，是用嘴巴讲的，用耳朵听的，所谓命言，命言，八十种子里边有命言种子，就是世俗间我们所用的名词。第八个叫做命身，命者命次，身者举矣，这是能劝执行的预言。比如说我们说到松这一个字，它是个命言啊，是一个名词。我们说到柏树的柏，我们说到竹子的竹，松柏竹，这个都是一个字的代名词。那么我们说松树，说柏树，说竹子，说竹竿，这个都是复数的名词，这个时候就不称为命，而称为命身。大圣光无云论曰：云何命身？唯于竹子性增于为性，如说言增。这个在白发传世里边在说，言命身者，乃诸法各有其命，能劝子体，单命为命，如禄平等，而命以上方命命身，如香禄花瓶等，三命以上命多命身，如铜香禄漆花瓶等，乃劝别命之身也。命身就是一种命次。命次上面再增加一部分解释的语言，这个就是说又说增欲，增加的欲言。云何命身？唯于诸子性增欲为性。我们说到佛案前面要摆一个香炉，如果我们单说那是一个炉也未尝不可，单说佛案上面摆的瓶也未尝不可，但是你要是说的更仔细一点的时候，你说那个是香炉，这个是花瓶，如果再加进一步的解释的话，你说那个是铜香炉，这个是漆花瓶等等，这个就是说单命为命，附属的加以解释的称为命身，如果更进一步解释那就称为多命身。第九是举身，这是表达完整意义的句子，用以诠释诸法的差别意义。大圣光无云论曰：唯与诸法差别增欲为性，如说诸性无常等。举身，命身只是命次，举身是由诸次由数欲表达一句完整的话。所以光无云论曰：唯与诸法差别增于为性， 差别不相同，再增加一种解释，位于诸法差别等于为性，如说诸性无常等。我们说诸性世间万法都在性，诸性无常，这个就是一种完整的意义了。这个在白法传世里边在为言举身者单举为举，如菩萨，我们说父说菩萨，我们说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这个就是一种完整的解释了。如单举为举，两个举之合起来就称为举身，身呢是集举的意思，跟单举的举身合并在，单举的名称跟这个举合并在一起，就成了举身。我们如说是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是皈依阿弥陀佛，说菩萨说大菩萨，说观世音菩萨啊，这个都是一种更进一步完整的解释。所以单举为举如菩萨等，二举为举身如大菩萨等，三举以上为多举身，像文殊菩萨普贤菩萨等，以名劝执行，以举劝差别，差别就是不相同。我们说文殊菩萨，文殊菩萨是文殊菩萨，他不是普贤菩萨，说普贤菩萨又不同于地藏王菩萨，以这个来表示他的不相同的这种差别的意义。第十个，在名身举身以后还有一个问身，问者问之，身者举矣，一之为问，二之为问身，三之以上为多问身。我们要读书一定要先识字啊，不认识字不会读书的，要认识字必先要辨别它的音，那所以说认识一个字先由辨音开始，而这一个字就称为问。一个字为问，两个字就称为问身了，三个字就称为多问身。像杂生光无云论曰，云何问身，为机助子，就是每一个字此能表了前而行故，前而行指名身举身，一名现是来现实的，为名举说一。如果没有问身，没有单独的问字的话，就没有名身举身，有了问字以后才能够组合成名身举身，名者名词，举者一句完整的话。所以云何问身，为机助子，此能表了前而行故。一名现是用来现实的，为名举说一，现了一故，现实它清楚的意义。一名子为无意转故，前而行者为全执行，以及差别现为现了。这个在白法传世里边在说，言问身者，问就是指能为名举而说一故，名身举身，如果没有问身就没有名身举身，有了问身以后才能够有名身举身，因为名身举身是依于问字而才能够才有的。如不逮劝之名字，如子母及登云之论，但知寻之不能全力，若在前命问，如经书之能全之问，在说全之一力故。名身举身问身，问身有许多种问字的组合，而就能够来诠释这些意义跟道理。名身问身举身这三个同样是指着由问字而组合成名词，由名词而组合成 长篇大论的文章，或者长篇大论的预言演讲。第十一个是生与住与色心住法，色法心法本无仅有曰生，也就是事物的生气与成性。光论曰：云何生？为与中通分，所有诸性本无仅有为性。这个在白发传世里边在曰：言生者先无仅有。所谓生，简单的解释，本来没有的现在有，就叫做生。我们一般的概念说是小娃娃自妈妈的肚子里边生下来了，那个叫做生。事实上我们自己想想，本来没有的东西现在有了，就叫做生。而这个只是世俗的一个概念。以生一体来说，以初时间法第一一体来说，没有生，世间一切都是没有生。所以龙树菩萨的偈子说：为不生亦不灭，不长亦不短，不依亦不异，不来亦不出。世间万法没有一个生，为什么？本无仅有曰生，本来没有，现在有了曰生。但是自生一体上的解释，所有的一切法都是没有自性的，没有自性都就是。